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盈盈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4月28号的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今年呢，这个已经过了快要几分之几呀、三分之一已经过了嘛，四分之一也过了。好，那很多朋友呢今年大概已经有机会出国去玩一趟回来了。那除了喜欢去别的国家玩之外呢，也有不少的其他国家的观光客喜欢或者是有机会来到台湾旅行啊。这也是很多年来我们一直很希望我们台湾呢所推动的绿色经济，希望台湾也借助很多的软实力，包括我们美丽的风景啊，还有美食文化，跟我们这个非常热情的这些人文特色，来这个让很多其他的国外观光客来到我们台湾呢、来消费也好，或者是来认识我们很多的不一样的一个风俗民情。那美国金融公司呢，有一家公司之前就公布了全球旅游最便宜的国家，哈，结果我们台湾呢居然拿下了第一名。通常呢，这个在全世界全世界当中各种的评比当中我们台湾拿下第一名的好的坏的因为其实评比有很多种啦，它有时候是很好的好的评比，有时候是坏的评比，但通常我们可能都是会前几名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可以荣居第一名的 number one 的基本上不太多。可是它这个评比倒是蛮特别的，它说全球旅游最便宜的国家，好，那这个台湾荣得第一名好，那么交通部长呢，这个今天就说，他说台湾呢，我们台湾不论是旅游品质交通便利、景点，还有多元性啊等等这些合理的消费，都让很多外国的游客呢是非常青睐的，是旅游性价比很高的国家，也使得其他的国家很多的游客喜欢来到台湾来体验那在这个所做的评比的网站当中它公布了全球16个旅游最便宜的国家，那台湾第一名嘛它当中怎么说的呢？它说例如说美国的游客不用办签证就可以到台湾来玩而且一餐花费不到10美元，换算下来呢大概就是一餐花费不到新台币325块，而且搭公车跟搭捷运也相当便宜。的确啦，以现在美国的物价来说，美国现在物价非常非常的贵美国现在吃一顿麦当劳也是很惊人的贵所以呢他说其实相较之下这个台湾现在吃一顿平均吃一顿饭大概就是新台币这个325块左右。那捷运也很便宜大一趟20-30块30-40块公车也便宜。那另外呢他说台湾有很多外国观光客特别喜欢逛的就是夜市各个地方都有夜市，然后很多的伴手礼大家也很喜欢，像是凤梨酥珍珠奶茶然后台湾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有很多的景点观光客是很喜欢的。所以看样子虽然我们经常有的时候大家这段时间会讨论觉得说我们国内旅游很贵国内旅游其实不是说吃的东西贵，是说住宿很贵，国内的饭店呢有些比较这个好知名的景点好一点的饭店住宿真的是不便宜了但是在国外的这些评比当中还是觉得相对台湾是一个最便宜的国家。好，我们再来回过头来看一下今天的台北股市。 好，美股上个星期五呢是收红的，那么台北股市呢早盘是以19972点开出之后呢，其实一路是走高哦。那么台积电还有矽谷以及网通族群今天呢都是蛮有这个上攻力道的。中场的时候，我们今天终于是站上20000点的关卡哦。今天中场的时候呢，上涨了，大盘上涨161点，收在20034点，那么成交量是2154亿元。好，台积电的部分呢，今天上涨9块钱呢，来到了897块，好，897块，好，差3块钱就要站回900元的关卡。联发科今天反而比较弱，联发科今天下跌了20块，哈，跌幅大概收在1360块。广达呢上涨了4%，鸿海也小涨了2%，联电也是收红的。那么台积电今天走强呢，也带动了它的供应链，像是创意今天又重新站回了千金股。创意这档个股、哦、非常的这个曲折离奇，我记得在去年前年的时候，IP 股曾经有一段时间哇涨翻天了，创意其实是第一个这个涨上了千元，然后一路哇冲冲冲，后来世新 KY 哈、这个扶摇直上了，急起直追哈，但是创意后来就没有办法再继续上攻哦。好，那创意这段时间一直没有什么表现，那今天重新站回了千金股，来到让台北股市重新站回了13千金的格局，就是目前有13档1000块钱以上的个股。那么股王信华今天反而是下跌了15块钱呢。好，利旺也是下跌了110块。利旺跌的跌幅比较重哦，有跌了4%哦，收在2565块钱。好，那么另外中资网通厂 TP-Link 又在传出呢被美国启动了反垄断的一个调查，我记得这个新闻去年就曾经传过也好，那在今天又再一次传出来，那么台湾这边就有一些厂商呢可能有一些转单潮哦，所以让包括讯州康泉电讯哦今天全部都亮灯涨停，那情控也涨了5%哦。矽光子族群呢最近因为台积电呢在技术论坛上面呢有发表一些相关的一些技术上面的进步，所以包括了上泉今天亮灯涨停，东点光电还有鸿凯哦，涨幅也有9%。好，三大法人的部分呢，今天外资小幅买超了58.66亿元，自营商卖超了3.72亿元呢、哦，投信呢依旧继续买超，买了22.66亿元，三大法人合计买超了77亿元。
谁在拥抱
一些经济数字，国发会呢今天公布了我们三月份的景气灯号，那么显示整体经济趋势呢是持续放缓，这一次的景气灯号是34分，比上个月减少了3分，灯号显示是持续处于这个黄红灯的区间，反映出这个经济动能还是不太够哦。尽管许多指标目前是维持不变的，但是也有部分的关键数据下滑，显示说经济呢走向其实呢不太乐观哦。那么在三月份的一个景气灯号当中，主要的变动哦都是来自于这个股价指数、制造业销售指数，还有批发跟零售、餐饮业这些的营业项目当中哦。好，那刚才我们讲的股价指数、制造业销售指数还有批发零售业这个部分呢，其实都是转为黄红灯。那这些指标的下降显示出市场对未来的预期是比较偏保守的，特别是股市和零售业的表现持续疲软，那么制造业跟这个营业气候测验站呢是转为这个黄蓝灯，显示出业界的信心进一步的在减弱。虽然说有部分项目像是这个工业还有服务业的加班工时持续的是上升，可是没有办法改变未来整个经济放缓的一个趋势哦。那国发会所公布的数据哦，他说我们货币总计数 M1B 的变动率降到了2.1%，比上个月的2.7%呢是减少的。这显示什么呢？显示说哈，市场资金的流动性逐渐在收缩。另外呢，这个股价指数变动率也从上个月的25.3%下降到了11.8%，灯号呢则是从红灯转为黄红灯，这显示说这个物价增长的压力是趋缓的，可是呢还是处于这个高水平的部分哦。这个是物价指数啦，不是股价，是物价指数。物价指数从上个月的25.3%下降到11.8%。那么先指标的部分呢，三月份不含趋势指标的这个部分是102.1%，比上个月微幅小小的下降了0.15%，显示说未来呢经济的走向还是呢有一些不确定性。好，除了这些数字之外，另外今天有一个数字同样公布了，这个是中央大学今天公布了我们四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好，那这个呢就比较不好了，消费者信心指数呢跌到了一年以来的最低，其中6项的子指标是全部都是下跌的。来看一下中央大学经公布四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也就是我们说的 CCI， 这个总指数是68.21点，月减了3.65点，创下了去年五月以来这一整年当中的最低水准。那当中它是有6个评比的项目，包括了物价水准、家庭经济状况、 国内的经济景气，还有就业机会、投资股票的时机，以及购买耐久材料，这几个项目呢，数字都是下降的。另外，四月份的 CCI 子指标呢，就是未来半年投资股票时机，这个部分呢是38.64点，这个大幅下降了11.25点。大家认为未来半年哦，买股票哦，可能没啥洋盘机哈。这个大家对未来半年股市的一个状况，乐观的人变少了。好，另外呢，这个对于未来半年投资股票时机的这个数字哈，38.64点，也是成为这一年以来哈，最低的一个数字。另外，在物价水准啊、家庭经济状况啊这些的指标，则是113年7月以来最低的水准呢。那么这个中央大学就说哈，他说其实这个对等关税宣布之后呢，台北股市当然那段时间哈，就是大盘连跌了3天，那震荡的一个局面，其实目前看起来也还没有办法说就已经确定是稳定下来，因为呢对等关税最终的结果并没有个定数哦，那对等关税还没有出炉，这些不确定的因素都会让金融市场随时都会有波动，投资的信心其实就会趋于保守。另外呢，还必须面对到，其实我们台湾呢最多最多的外销的跟科技产业相关的，就是所谓的半导体苛征，到底是苛多少关税，目前也完全都不知道。那从这个川普的发言推测，未来台湾要面对的半导体关税不可能太低，甚至可能25%、30%都有可能。假设我们的半导体真的要苛这么高的关税，那么对台湾的产业经济面，还有我们整个每一年出口导向的这些科技类股，其实会有很大的冲击啦哈。好，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呢，四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在这个未来半年购买耐久性财物是99.13点呢，月减了2.86点，这个指数呢也是跌破100的关卡。这个100是什么呢？就是从乐观转为悲观，而且呢购买耐久财的这个数字哦，也是创了4年来的新低。所以这些种种的加起来哈，整个包括了四月份的消费者指数哈，这些子指标哈，它这些分批的项目指标去算出来的，都看起来其实在这个四月初哈，对等关税的一个冲击之下，大部分投资人业界对于未来的一个台湾经济面哈，不确定性增加了很多，那么基本上大家也不太敢太过乐观，保守居多。
你还好吧？
你又在半夜3更的电话里对我说你爱情的困境，话语里含着悲戚，仿佛你受了委屈。你要我回忆当初的我和你，是否遇过同样的问题，对爱情全心全意，最后却伤了自己。我该如何对你解释一个女人的心事，只需要一点痴和一点点的坚持，而你却从来不肯试。只能说遗憾，往事让人心烦意乱。哦，遗憾，就别再提。
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从2003年8月10号开始，五月天要永远继续的陪大家向前走。
这首歌是现场演唱会的版本，用真雅五月天唱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赢家向前看，那 后半阶段等一下听的歌都是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台北台呢那个历年来 and 今年演唱会，我们呢在这个现场会跟大家一起唱的歌或者会看到的歌，就是我们虽然呢没有办法这每一年呢自己都有创造自己的电台主题曲哦，但是呢我们每一年六七年来了吧，有吧，五六年了，我们每一年都会有拍摄一部这个企业形象的 MV 这样子，那每次看起来就觉得我们真是一年一年成长啊，这个是在外表上面成长，岁月上面成长，可是也看到我们整个企业在很多不管是在与听众朋友一起在这个工作上面的成长，或者是在科技哈，对啊，我们在科技方面也成长很多。好，等一下我们会听到的也是我们之前在我忘记是哪一年了，反正每一年我们都会有这个不同的 MV 跟大家分享。好，现在时间是5:37，回到我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大家进行的是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来看一下其他的重要财经新闻。看一下下下下下，这个是三星电子啊，三星为什么经常我看到它赔钱的新闻呢？可是三星明明是韩国非常重要且是世界第二大的晶圆代工大厂，南韩三星的晶圆代工部门呢持续亏损哦哟吼的嘎仔啊，我们的我们的那个台积电呢还赚很多钱没有亏损，哎呀，我这个主持人讲 Holy God 仔，这样会不会有点太 local 了？好，这个三星说哈，继2023年公布了2兆韩元的营运亏损之后呢，三星的这个晶圆代工部门呢，去年的亏损已经从2兆扩大到了4兆韩元。分析师预估说，这个晶圆代工部门今年继续亏损，然后呢？这是去年呢，2024亏损到了4兆韩元，2025年呢，可能还要再继续亏损3兆韩元。另外，三星呢已经延后美国德州新厂的进机，就是机器设备进驻啦。那业界就分析说，因为三星美国的新工厂带来更大的成长和营运的风险，所以啊，三星的管理阶层其实也在很审慎的应对哦。他们到底哦，整个半导体的部门是不是要放缓资本支出？三星的这个半导体哦，其实在全球的市占率其实是第二大，但是呢他们一直没有办法在这个盈亏的部分转亏为盈哦，去年开始就已经亏损。另外，三星在南韩的旗舰工厂在平泽的这边旗舰工厂呢，他们最新的生产线呢也传出说这个要延后生产呢。其实三星是在去年5月呢任命了全永玄，是新一任的一个事业群的负责人，那本来是蛮期待说这个新的负责人去接掌他们的半导体之后，可以让整个半导体产业，就是三星的半导体部门哦，可以有一个新的发展，提升它的竞争力，但是似乎是有点地回天了，我这样讲就是还是没有办法哈，让他们的半导体部门开始赚钱。他的三星其他的手机部门啊等等赚很多钱，可是半导体的这个部门呢，一直没有办法转亏为盈。那其实这个全永玄呢，他在半导体跟电池的领域其实是有非常丰富的业务上的经验。他从2000年加入三星电子以来，参与过非常非常多的战略型的行销工作，而且其实过去的成绩都非常好，所以才会派给他，好希望他接掌这个很艰巨的任务啦。也担任过三星不同其他部门的一些执行长哦。那到底他有没有去年接掌这三星半导体的部门之后那去年亏了2023年亏了2兆韩，然后去年亏了4兆韩元，今年呢可能还要再亏3兆韩元，有没有办法让他止损呢？可能全世界的人都非常的关注。 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个新闻呢，是 AI 伺服器退烧。 AI 伺服器呢，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很长一段时间，因为黄仁勋的这个带动哦，所以很多 AI 相关的产业链是非常火火红红。但是现在呢， AI 到底还需不需要这么庞大的一个计算基础跟一个运算力哦？大家也投入了很多的大厂都投入了非常非常大的经费哦，在这个设备上面。可是现在的需求面似乎减缓了，甚至连供给面的代工厂都出现了供给过剩的问题。那很多业者就透露说，辉达的 GB 系列伺服器每一家代工厂现在其实都在做，就连过去两年缺席的人保跟和硕还有维新呢，都用这个非常快的速度呢已经切入了这个代工市场。那因为当越来越多厂家开始做代工的时候，这个价格战当然就会开始杀价嘛，哈，利润也就越来越低。那高盛证券呢，他们就说他们在短短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之内，已经两度的下修了全球 AI 伺服器出货量的展望哦。当然这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以来哦，对于 AI 的一个产业到底未来是不是真的所像大家所想象的这么样好，而且很多之前已经投入很多很多资金进入 AI 的，他们不但是短期，而且呢到了现在还没有办法看到一些部分小小的回收，他们恐怕投资人都已经没有什么耐心了哈。所以呢，包括他们这个高盛证券就说，两个月的时间内两度下修了 AI 伺服器出货展望。那被点到的个股哦，包括了有广达、鸿海、伟创，还有散热的奇鸿跟双鸿，都纷纷的被调降平等。那这个高盛说，他们其实呢调降的还有他们去发布的一些研究报告，包括台湾 AI 五虎将当中的鸿海、广达、伟创这些代工哈，还有奇鸿跟双鸿哦，他们其实之前在 AI 非常当红的时候，他们的这个投资报酬率哈，还有他们的业绩成长的确是非常惊人的。但是呢，从今年上半年来哦，的确看到从中国的 DeepSeek 崛起之后，很多的公司呢都不愿意再投入那么大规模的资金投入哦，他们发现说慢慢的去调降了 AI 伺服器的出货量，然后呢已经分别调降了38.7%跟13.6%。当中他还直接点名谁呢？直接点名了 AI 供应链当中哦，冲击最大的是广达。他甚至呢直接点答了点名哦林百里所领军的广达。他说广达的目标价哇调了很多哟，高盛把广达的目标价从371块一下调降到了293块，这个调降的幅度有21%。其他像刚才我们讲到的鸿海啊、伟创啊，还有散热的双鸿、奇鸿，调降的目标价幅度也都有7%到13%不等哦。好，那其中当然调降最多就是我们刚讲的广达的部分。好，那么等一下再来看其他的新闻哦。哇，看看今年房地产市场是不是真的交易变很冷清？我们从一个数字上面真的看到非常巨大的变化。来听这首之前也是有出现在我们正声台北台演唱会上面的歌曲，这也是我们之前的企业形象 MV 之一。再出发，
再出发，再出发吧，你是我的第一名，说就听这款名，把艰苦当作跳恰恰，小飞侠，带着钢盔到里边，人讲无惊袂出名。Yeah.
要袂予伊一枝过着开我小命命。风大雨大太阳大，像那大侠像姑娘，不管这条路我歹行，拢行。
这个企业歌曲我就想到一件非常可爱的事情哦。之前我们真声广播公司在办听友会的时候，那每次我们不管是办财经听友会啊，或者是像今年4月1号办那个我们75周年的时候跟大家一起过生日的听友会，反正我们办各式各样听友会之前呢，大家如果有来过我们小花厅的就知道，在这个集合的时候，在大家慢慢入座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播那个 MV 给大家看，那就有很多的那个听众朋友坐在下面看我们的 MV 啊，然后就看一则每一则播，就有不约而同有不同听众朋友呢对于我们的什么东西很好奇呢，通常会问的问题是有几个，因为你每次在下面啰啰嗦呢，就会看到很有的听众朋友就问说，诶，你们那个是去员工旅游哦，那我就会解释说啊，我们那个叫共事营哈，就是我们各个分台的人大家呢就会去不一样的地方，然后我们会上课，当然也会是小小的旅游这样。好，这是一个回答。另外呢，第二个回答是很多听众朋友，包括今天结业班的这个广播班，今天结业嘛哈，我们林法族的广播班，乐林广播班，哎，他很厉害，他们今天结业，啊，今天也是干我们的 MV。大家很注意看我们的衣服呢。之前还有这个听众朋友看到之后说，问我们那个外套，飞行外套要怎么买。我说哦，那个非卖品哦，因为那个要当我们正声的员工才有的穿这样。正声的制服哈，从过去这几年来，每一年几乎每一年会做，尤其是 T 恤比较多，我们夏天就会不一样颜色，有红色、白色、蓝色，蓝色又分深蓝色跟浅蓝色，那有的时候会有灰色。那除了这个色系之外，但每一年我们的 logo 啊图案上面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改变。然后除了这些之外呢，像我们的地方分台，我们的分台前几年他们又把它这个多元化了，他们还会自己设计不一样的色系哈，有那个 Tiffany 蓝的啦，有淡黄色的，然后高雄台的梁台长呢还把它设计成比较像那个我觉得那个像骑自行车的单车那个选手穿的那种衣服，然后上面也是写一个 CBC 这样子，然后各台自己有设计不一样的衣服。我就在开玩笑说，天哪，再这样下去以后我们到哪一年台庆的时候，我们可以来个走秀这样子，我们正生历年来的制服 T 恤很多款呢，包括长的啦、短的啦，包括我们上次那个电台品牌行销奖得奖的时候，我们又做了一款纪念的长 T 恤，好，然后呢我们还有飞行夹克，反正历年来我们做的哇，这样子历这个一个走秀出来，我们真的是非常的壮观。好，讲完了。讲完了，再来这个哦，今年会是什么？今年大家等到年底来看我们正声台北台的演唱会的时候就有机会看到了。好，那回来哈，讲一下，我说房地产呢，房地产大家记得去年那个新青安贷款的时候不是抢得很凶吗？而且好多人想买房子还怕贷不到款，有没有？就是哦，怕这个头期款啊贷不到，贷不下来。可是今年就整个完全不一样咯，房地产的市场是不是真的很冷清？我们从一个实际上的数字来看啊，国内唯一一间有上市的这个房仲者是谁呢？是信义房屋。好，因为当然有很多其他的房仲业者啦，但他们没有上市上柜，他们的有些 资讯不会公开，我们也无从得知，但至少上市上柜公司他们的数字是必须要签证的，也比较有公信力，所以我就看这个数字比较准哈。信义房屋他们今天公布了今年第一季的获利，其中呢今年第一季获利是22亿1297万元，比去年的同期31亿，这减少了很多。那其中这个累计一到三份税后净利呢9074万，今年一到三月份呢税后净利是9074万，大家先记得这个数字。但去年的一到三月份信义房屋的税后净利是多少大家知道吗？去年一到三月税后净利是4亿6286亿，诶，不对吧？他写错了吧？4亿6286万，是不是这样讲才对啊？啊，反正就是4亿多啦。去年一到三月是4亿多，今年一到三月只剩下9074万，年减了80%之多。好，所以光是从信义房屋，当然这一家是不是能够代表所有？不是哈，不得。但只是说，它背后透露的，当然就是房地产交易的热络与否，还有成交件数的多寡，它一定有某些的相关了哈。那今年第一季信义房屋每一股盈余 EPS 只赚了0.12块，但去年他们第一季就赚了0.62元呢。只剩下去年第一季 EPS 的1/5，好，那么所以整个看起来今年房地产的买气，当然我觉得去年是太夸张了，去年是整个新青安贷款让大家哈、房价也炒得很高，然后整个疯到了一个程度，什么连去看那预售屋也要排半夜去排队，我觉得那个已经到匪夷所思的程度。那每次我觉得任何不合常理的事情过了头，它总是会必须要回档修正啦。那今年以来呢，再看一个数字，大家就很知道，今年以来哈，前两个月，今年的一月跟二月份，预售屋哦，全台湾的预售屋 totally 加起来只有7000多户，分二月份全台湾的预售屋只有7000多户，那么跟去年同期相比较的话，预售屋这一块呢推案量也减少了60%，所以不管是在成屋的市场哦，或者是在预售屋的市场，其实都是大幅度的缩水。啊，我觉得其实不管股市也好，或者是房地产市场也好，突然间的爆量或突然间的这个量缩，其实都不是太好的状态啦，哈。好，但是这没有办法，这也不是突然间谁去操控的，它可能就是某个政策之下哈，大家就是会去啊造成的结果哈。啊，还好，因为没有钱去买什么新青安房贷，而且我也不是什么青年了，我也没有用新青安房贷。好，但是给大家参考了、啊。如果说大家有这个房地产的投资哈，或者是有这个需求的话呢，真的要观察一下这个趋势。最后来听这首歌预告曲，快乐的歌，预告曲快乐的歌，它可能也是我们今年呢，未来大家在年底的时候看到的，这个我们的企业形象哦哈，我偷偷说的。那也希望赢家向前看的每一位听众朋友。不管股票有涨有跌，不管投资有赚有赔，自己的心中都要记得要快乐。我是盈盈，祝福您。
唱一首快乐的歌，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关机收书包下班 Go。
熊开